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掌管万物，你世上的君王如何的争闹，无论世上的权柄如何的攻击，无论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都仍然知道你作王掌权。你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从谁手里收取，就从谁手里收取。为要让你的名在这全地被高举。就今天巴不得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能够看到当中的信息，看到你的性情，看到我们当警戒的，也是我们能够面临我们自己的处境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微信上的朋友圈，就看到好多信息，全部都是关于中国跟美国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施的很多的细节，但是就是开打贸易战啊，然后又有人说这个，又有人说那个，而且很多的时候是好像这个人说是美国先开始的。然后美国那边就说是中国先开始的，就像两个小孩子打架一样，然后问到被父母问到说是谁先开始的，对方都怎么样，指着他说是他先开始的，对不对？当国与国在抢夺资源，在彼此争斗的时候，难免不会有欺骗。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做事的方式，这就是人在做事的方式。我永远会藏着一手，我不要把我真正的动机显给你看。因为如果你知道了我真正的动机，你就有了优势，你就会战胜我，你就会比我强。而当约书亚他们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攻取迦南地的各个城池，要赶走迦南地所有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两种的态度，有两种的反应。而这两种的反应呢，一个篇幅很短，就是在第一到第二节；另外一个篇幅很长，就是在第九章的后半部分。而要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在前两章的经文当中。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当中有犹大支派的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从而导致以色列人他们在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战役当中失败。而直到神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提供了他们把罪除去的恩典，他们才能够得胜。因为罪让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最让他们无法再与神并肩作战，而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当中，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显性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不是都是明显的对神悖逆的。神说往东，我就偏要往西；神要我打狗，我偏要打鸡。并不是都是这样的一种悖逆，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远离神的，不一定是明显的罪，而是忽视他的存在。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应当占有的位置，这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对信主的人，对跟随神的子民来说，更可怕的一个危险。因为犯罪是很明显的，没有人如果婚姻出轨的，然后突然有一天醒来，旁边不是他的妻子，他很惊讶，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妻子？他都是刻意的，犯罪都是明知故犯的。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渐渐的忽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不与他连结，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我们就与神渐行渐远，而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在爱城的失败是他们明显的罪，而在这里的失败 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隐性的罪。从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他们攻取了耶利哥城，攻取了爱城，这首要的两个迦南地的城市。而在一开篇，整个约书亚记都是在以以色列人的视角再去描述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都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的，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对手的视角。而这一章的特点是我们看到两个对手的视角。首先他讲到迦南地的其他的国家，他们如何筹划，如何对待这个外来的入侵者。这讲到迦南地的诸王，他们决定联合起来与约书亚和他们一起与他们征战，他们想要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但是在我们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这个联盟其实并没有真正成立。以色列他们逐个击破了南方和北方诸王的军队，这说明他们联盟即便有，可能也是口头上的，可能是面和心不和。这跟我们好像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一样，都是面和心不和的，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去考量的。很可能他们有过去的过节，很可能他们有利益的考量，但根本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是因为神已经应许约书亚要把迦南地的诸王交在他的手中。在第一章，神应许约书亚说，在他平生的年日，无一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些王的谋划，他们的争闹，在神面前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呢，他们的诡计却在人面前是有可能有用处的。那另外呢，这一段也会让我们产生好奇，因为在之前各个国家的描述都是在描述当他们听见以色列的名声的时候，心都消化如水，都惊惶害怕，怎么办呢？以色列人打来了，是上帝全能的神与他们同在的，他们怎样渡过约旦河，怎样河水立起来如墙壁，他们如何让墙壁立起来，又如何让耶利哥的墙环倒塌，这都是人手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十分可怕的，他们的可怕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高大，不是因为他们武器的精良，不是因为他们战术的运作，而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这位神实在是伟大，实在是可畏的。这是他们让他们人心都消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态度突然转变了，他们不再是龟缩在自己的城里，他们不再是害怕，而是聚在一起商议我们要怎么样打败以色列人。是什么给他们这样的勇气？是什么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谋略，让他们开始去想要去战胜以色列人，而不是投降以色列人呢？难道他们背后有高人指点吗？并不是。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早期看到以色列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他们应当也是惧怕的。但他们看到这位神的能力超过了他们迦南地诸神的能力，他们心是消化的。他们很可能认为以色列将会是完全无法战胜的军队，但是爱城的失败给他们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以色列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也是有瑕疵的，他们并非是无法打败的。即便那个失败很小，但他们也是会失败的，这给他们了期望，这给他们了信心，让他们可以来谋划针对以色列人的军事行动。而这一幕也体现了罪的深远的影响。罪的影响不单单只是他们当时在爱城的失败，亚干的犯罪虽然导致了以色列人36人的死亡，但那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失败让全地的迦南人都看见以色列人也是会失败的，以色列的神也不会永远为他们征战的。于是我们就有机会，无论这机会多么的渺茫，我们仍然有机会打败他们。而人心当一旦转变了， 当一旦抵抗的情绪起来了，那接下来的征战将会是十分困难的，会有更多的人死在战场上。亚干的罪，无论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都导致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办法尽数地赶逐迦南地的居民。当然，算计以色列人的不单单是这些诸王，算计以色列人的方式也不单单只有一种，与他们征战，而有另外一群人也在算计他们，但他们用的方式不是抵抗，而是臣服。接下来经文就描述有一群人，他们来自基遍，就是在爱城北部的这样的一个离得很近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他们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这是经文所描述的。首先三到十五节这边说，经文当中可以打出来，基遍的居民他们听到神借着以色列攻下耶利哥和爱城，就难免心惊胆战，于是他们为了能够保住他们的地盘，保住他们的性命，他们跟前面两节迦南诸王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们选择的不是征战，而是求和。于是他们的长老就商议，吩咐使者把旧口袋和破裂缝补后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穿上旧鞋，穿上旧衣服，拿的是发霉的干了之后的饼，这样乔装的打扮来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顶多的路程不过三天的路程，所以他们要到处去全国上下去搜刮旧衣服、旧鞋子、破烂的这些的酒袋，这些往往都没有人要的，都会扔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费好大的一番劲去找到了这些的东西，让这些的使者来穿上来打扮，然后要等那个饼干什么发霉发干了，然后才让他们去上路。这样描述为什么呢？因为要制造一个他们是从很远地方来的假象，而他们是要来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而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心计或者说这样的谋划，是对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有这样的谋划的。因为试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规矩的，或者说没有律法的，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征战，然后侵略，然后掠夺，就像我们古时代的时候欧洲看到蒙古的大军袭来的时候一样的，是可怕的。无论多远，他们都会诛杀，他们都会把你的城市攻下，他们都会掠夺你的财宝，那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讲和的。而他们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认识，就是他们来，他们的神让他们占领的地方只是迦南地的这一片，不是超出这个地界的。所以我们作为一群人，我们如果是远方来的，他们就不会攻击我们，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还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旦靠神起了誓，就断不可以反悔的。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因为在那时人起誓经常有反悔的，所以只有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起誓是不会反悔的，他们才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情。还有第三，他们必须要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疆域在哪里。神的命令给他们在迦南地，就无法与迦南地的人立约，但超出迦南地的这个地界，只要远方的就可以与他们立约。神在申命记二十章这样吩咐他们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 你就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而这里是关键，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所以去打城，在之前先要讲和睦的话。如果和睦了，如果和好了，那你就可以让这城为你去效劳，就好像一个宗主国跟一个藩主国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这只是对那些甚远的城，而不是对迦南地的城，因为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什么人，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所以这一群西魏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名单上，自己在这个耶和华的名单上，他们是逃脱不了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装扮成为比这些人之外的这些人，他们才能够逃避灭亡的命运。那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吩咐？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以色列人？在20章18节给到原因，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的诫命所立下的界限和疆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一旦让这些迦南人仍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难免不被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敬拜、当地的偶像的崇拜去同化。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灭亡的原因。所以以色列人这时候还是有一些警觉的，他们还是蛮小心的。所以他们在后面看到他们这些的样子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请求，在第6节，他们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那以色列人怎么回答他？说万一你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呢？万一你是那个名单上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呢？如果是那些我们应该除灭的人，我们与你立约了，我们不就糟糕了吗？我们就完不成上帝给我们所托付的使命了吗？所以我们要先看看你们是不是这里的人。那畸变人呢，他们当然是用谦卑的态度来为了获取约书亚和其他领袖的信任。他们先是称自己为以色列的仆人，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上。而他们也知道，他们还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以色列人比称赞他们神的名更加让他们快乐的。只要我说你的神是最大的，那一切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你们神的名是我们所仰慕的，我们是慕名而来，慕谁的名？慕耶和华神的名。而当他们听到上帝对他们所行的，击败了河东两个亚摩利的王，我们的长老就让我们用食物、用酒来去劳军，来去与你们来立约。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了，对不对？因为那个饼已经不能吃了，那个酒估计因为袋子破了也流光了。所以他们就拿出手上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实在是远方来的，拿出手上的饼来，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现在经过长途的跋涉已经发霉变干了。你看这酒袋出来的时候装的是新酒，都还是新的，现在因为酒的发酵的缘故，这个酒袋都已经撑破了，都变旧了。而这些的证据足以让以色列的领袖接受了他们的说法，还与他们立约。如果我们细想，他们的故事其实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他们真的是从很远来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是从欧洲或者是东亚，那么他们根本无需着急跟以色列人结盟。以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认识，以色列人是打不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并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想要占领世界版图的这样一个侵略性的帝国，根本不是。他们只是很小的一群人，很少的一个民族，他们只是想占领迦南地这个地界而已。所以，为什么要着急来跟一群以色列人来结盟？这个说不过去，因为他们并没有显出要征服迦南地以外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另外，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通篇当我们读的时候，在每一次他们向约书亚和以色列领袖回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提到自己真的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从美国？是从加拿大？是从中国？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提自己真的从哪里来的，他们总是把话题岔开，然后去讲以色列人的事情。他们回避自己国家的名字和具体的位置，这也是谎言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对不对？最后，他们说他们听说了以色列人很久之前征服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但是他们在越来越靠近的路上，难道就没有听说以色列是怎样征服耶利哥和爱城的吗？好像都没有，讲的还是原来的事情，这也是很蹊跷的。但这些的疑点都没有让以色列人停下来，他们虽然怀疑，但好像这个怀疑很容易就被解释了。原因在第14节，这是作者的评语。在经历这一切的谎言当中，在经历这一切的对话当中，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原本可以没有那么快与基甸人立约的，他们是有时间去求问耶神，到底他们是否应该如此做的。但他们没有。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已经学了功课。之前他们就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去攻打爱城，结果失败了。而回来真正去求问神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在他们当中有罪，有人犯罪了，亚干犯罪了，但他们没有察觉，他们忽略了。而现在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他们又在试图凭着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能力来行事。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看见眼前的这个事实，来去下一个定论，而没有去求问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心态，这是我们人都会有的心态，因为我们时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任何的决定，我们都会仰赖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去求问神。你试想，当你去选择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去哪里住，我们往往都会依仗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而忘记求问神的名。原本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去见祭司，去见祭司以利亚撒，而祭司可以用乌灵和土明来求问耶和华。但现在他们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来判断。你想，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过去都是在生活在旷野，而且这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在埃及的那种的苦役和厄待，他们是涉世未深的。唯一两个长老，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而这个时候，身为领袖的约书亚也没有站出来去拦阻他们，说我们应该先祷告，先去寻求神的心意，都没有。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被骗，因为高明的骗局总是有。我们永远有可能会落入到别人的欺骗的网络当中的， 这是必定的。尤其是当那个人要来算计你的时候，是肯定会被骗的。他们的问题是在于自以为是，是自认为自己知道了，自认为自己了解了，自认为自己可以判断事情的本质了。只要他们寻求神的心意，我相信神的保守和带领一定会将这骗局向他们揭发的，但他们没有。所以试想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是否也会认为一些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否也会认为有些的决定我们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去做了，而不需要求问神呢？经常我们在市中心，我们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人，有很多是年轻人，也有年长的。那市中心的流动性很大，一些人就来来去去。今天可能来了一对夫妇，但是过了两周，我再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到了澳大利亚。那我就很诧异说，为什么会如此仓促地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有些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做决定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的着急，要慢下来，去求问神，看神的心意是如何，而不是凭自己的眼见，凭自己的观察，凭自己的直觉。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们为了移民的缘故，会去看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去追那个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一旦有利于读书的，他们就会去读书；有利于工作的，他们就会拼命到人少的地方去找工作。这些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当我们对未来有充满了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慢下来，去寻求神的心意？而过了三天，以色列人终于发现自己被蒙骗了。他们那时候才听说，即便就是他们的近邻，就住在他们的中间。这不仅让以色列的领袖们蒙羞，更是引发了百姓们的不满。因为他们与畸变人对话的是领袖，而领袖他们立约也是代表以色列整个的群体与他们立约，而誓言已经发了，他们就无法返回，没有办法违约了。因为如果违约，他们将受到神的咒诅。于是约书亚和领袖们就来质问畸变的诚意，畸变的这些长老，这些的使者，而他们的回答也是跟之前一样的谦顺。他们承认他们欺骗了以色列人，并且他们对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的使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而这一段经文不断重复的是，当他们立誓之后就不能杀他们，要容他们活命。这其实是在效法神立约的本质。在旧约当中，起誓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个人神圣不可违背的诺言，一旦起誓就必要履行。因为上帝就常常指着自己的名，指着自己的圣洁来跟以色列人起誓，而上帝所应许的、所起誓的必定成就。而旧约当中也有很多的经文说起假誓是怎样的一种罪责。所以当以色列人与畸变人一旦立下了盟约，一旦起了誓，即便是因为虚假，因为被欺骗，他们仍然不能反悔，不可以撤销的。因为神立约，他是永远不会反悔，也永远不会违约的。但凡他应许的，他必然成就。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迦南地为业的原因。而这让以色列人陷入了两难，对不对？一方面，他们按照神的吩咐，不可与当地人立约，要把他们完全的除灭，要把他们赶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违约，因为是向神在神面前所立的誓言。 所以他们又完不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又不能违背他们所起的誓，这就引来会众向领袖的抱怨，是因为他们的疏忽，因为他们的被蒙骗，导致他们无论怎么样都会违背神的命令，要么是违背赶逐迦南人的命令，要么就是违背起誓不可违约的命令，甚至可能当中有一些人比较激进的，他们想不顾这立约的前提，就直接把畸变人杀掉。而首领们再三的跟会众强调，要容他们活着，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而最终，约书亚也履行了他们的承诺，让畸变人成为为以色列人砍柴挑水的人。他们最终的下场，其实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仆人，而他们这样的关系延续了很久很久。从这故事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想我们有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畸变人的视角，他们十分殷勤地想要从以色列人的手中得到拯救，而他们苦于没有门路。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名单当中要被除灭的。于是他们就欺骗，这跟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不谋而合，对不对？雅各为想方设法，为了要获得父亲的祝福，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就用欺骗的方法来获得了父亲的祝福，因为那名分原本不是他的。他不是长子，但他想要改变，于是用欺骗来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但是两个相同的点，就是他们渴望被拯救的那种期待，而神的恩典也将他们纳入到了神的子民的范围之内，即便这个拯救是他们骗来的，这个好像很难让我们理解，神为什么会用一个骗局来成就一个拯救的事情呢？第二个视角是以色列人的，他们没有吸取爱城失败的教训，仍然的自以为是。于是，在这件事上，神也间接借着畸变人的作为，来惩罚以色列人，来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时刻的警醒，不要与当地的人同流合污。不要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了，可以有能力去判断，可以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生活。但这个故事还有第三个视角，那就是上帝的视角，也是最重要的。在后面，在尼希米记当中，在那些被掳归回去修缮城墙的人的名单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畸变人的后世，他们的后代仍然住在犹太人当中，在那些修缮城墙的犹太人当中，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中，提到了畸变人、米拉奇、米伦人、雅顿与畸变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他们都在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都在修造犹太人的城墙，所以在多年之后，即便他们被掳了，重新归回的时候，畸变人仍然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成为了圣约的子民，他们已经融入到犹太人，就像先前所提到的拉合，记不记得？拉合是不是犹太人？不是，他是外邦人。但是因为神上帝特有的恩典，他和所有在他家里的人都成为了上帝的子民。而我们看到，即使在欺骗的当中，即使在罪的笼罩之下，神的拯救和恩典又一次临到了一群外邦人。很明显，这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做什么而去赚取的拯救，不是他们做得多好。而配得神的拯救， 因为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欺骗和诡诈。但是神有足够的恩典，让这充满欺骗和诡诈的一幕，成为救恩临到外邦人的福音。这是上帝的伟大，这是他的恩典的浩大。如果我们在历史当中去思想，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在欺骗当中、在误判当中、在诡诈当中被判死刑的，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因为他自己就是被他最爱的门徒犹大出卖的。而当他在受审的时候，是祭司和公会，他们原本应该是秉公行义的，原本应该是律法的代言人，应该是上帝公义的象征，他们不断的在做假见证，控告耶稣。他那不是在骗人，而是在自欺。在这样的欺骗当中，耶稣被交在了罗马人的手中。但也是借着这样的欺骗和诡诈，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临到了世人。人的罪不但没有影响到神计划的成就，反而人的罪成就了神最伟大的计划。即便在欺骗当中，神的救恩仍然临到了。今天我们所蒙受神恩典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能够去反思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从而让我们能够警醒，在凡事上能够信靠他。但同样，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神，还生活在罪中，还在一切的诡诈和谋略当中试图生存，我想告诉你，在上帝这里有拯救。即便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大过这一切，因为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最大的益处，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获得永远的拯救。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为我们人可以用很多不自己的方法，可以用很多自己的诡计，甚至是用欺骗，试图去赚取我们的救恩。但主，我们终将看到人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因为在你面前，只有白白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才能得救。巴不得今天你透过这样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浩大，能够看到你的权柄和能力。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